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在这个栏目里呢，我们非常感恩的是一连几次王牧师在这里都跟我们一块儿去分享怎么样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那今天呢，我们再次的感恩王牧师又在我们当中。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上一次王牧师你跟我们讲到，当我们的配偶有了婚外情，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回头，但是他一直不肯回头，走到离婚的地步。最后当夫妻两个人分开来，那这个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背叛了自己，心灵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那我们就讲这个饶恕的功课是很重要的。
是，
饶恕是一个选择，当你饶恕的时候，你会得到神的医治，神的祝福。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单单要真正的饶恕，在生活里面应该怎么去做呢？
其实我经常会鼓励弟兄姐妹，就是因为当我们开始要饶恕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心里面的感受跟我们要做的这个饶恕的决定，它会背道而驰。那这时候我会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用我们的嘴巴宣告饶恕，就是我奉耶稣的名，我宣告我饶恕谁谁谁谁谁，
就是把它讲出来，
把它讲出来。因为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生死在舌头的之下，所以我们的话语是有权柄的。当我们用嘴巴宣告出来的时候，那个事情会慢慢的在我们里面就是会成为一种的真实。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觉跟我们嘴巴所讲的好像是背道而驰，可是慢慢宣告，你会发现慢慢你的心就真的跟你的嘴巴所宣告的就走在一起。然后你的心就可以真正的放下来，所以这个也是很奇妙。你有没有发现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神要我们读经。
对，
他不是要我们看经，
要把它读出来，
要把它读出来。还有就是神吩咐以色列人他的百姓说，这个律法昼夜不可离开你的什么
口，
口，他不是说不可昼夜离开你的眼，他是离开你的口。其他的宗教会让你念经看经，但是呢神说我们要读经，就是要把它读出来，把它宣告出来。然后你会发现神的话语他一宣告出来的时候，他就带着那个能力，因为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你奉耶稣的名所宣告的事情，他会在这个灵界里面产生一定的功用，让整个世界都按照这个话语被创造改变。我们的神是一个用话语创造天地的神，其实他的话语就是他的道，所以这个道回过来会在我们的里面，道成为肉身，所以我们所宣告的我们最终可以活出来。所以这个宣告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心情很忧闷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难饶恕的时候，你用你的嘴巴去宣告，你会发现你越宣告你的心就越开。有时候我也会用这一招，就比如说真的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个心情没有办法平复，那我会宣告，宣告什么？很简单，哈利路亚。你会发现很奇妙。你有没有试过，如果两夫妻要吵架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在喊哈利路亚，你吵不了了，
可能就那个情绪会慢慢的稳定下来了，
没有，
就不会吵，
你就没有办法吵下去了。因为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心就安静下来了。比如说你想去骂人，然后你的嘴巴一打开就说我要感谢主，你骂不下去了。你的怒气马上就下来了。所以你就发现那个话语它的那个权柄和能力
是很
大的。那在对，所以在饶恕上面，除了我们要认识真理，要接纳，要爱自己以外，其实我们要用那个宣告的那个能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那个很沮丧啊，很郁闷的那个心情里面走出来。
就是用，也可以用祷告的方式，就是真正的把它讲出来。
对，
神呢，我现在愿意按照你的教导去饶恕谁谁谁。
对，
就是一直这样讲的话，我相信真的是能够帮助自己，就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从那个伤痛当中走出来。讲到这个家庭，讲到夫妻，特别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一个话题，就是婚外情。婚外情的确发生在夫妻身上的时候， 多多少少两方面都会受到伤害的。
是，
对。那我们说，当你发现你的你的丈夫也好，你的妻子也好，有了婚外情的时候呢，为他祷告，然后呢，尽量的用你的行为把丈夫挽回来。如果丈夫他有一天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他愿意回头了，他知道自己做错了，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愿意重新跟你建立关系呢？
其实呢，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嗯，
还有就是你怎么样看待罪这个问题。
嗯，
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一直在想他是不是真的悔改呢，
嗯，
那这样呢我们没有办法重建那个关系。
嗯，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丈夫他不是一次的婚外情，
对，
可能一次两次，可能妻子真的是已经怕了吧。
对，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嗯，
如果你接纳他，他跟你说他回头，我们就要相信他真的回头。
嗯，
因为如果我们在里面还带着一个怀疑或者不信的话呢，其实这个怀疑和不信呢会把他再进一步的
推到外面去。
对，推到外面去。嗯，那他本来可能有一点点力量想回头，这一推呢，
嗯，
就把他推出去了。
哦，
他就再也回不了头了。而且呢，这样我们也很难放开来重新接纳，来重新去爱，因为始终你会觉得好像有一根刺在那边一样。
嗯，
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一段的关系没有一个信任在当中，如果我太太所做的每件事情我都要去看一看她到底有没有骗我，那你也可以想象这个关系一定不会好。
嗯，
所以如果我们选择相信，我们就相信到底。
嗯，
我们就要告诉自己，她说她要回头，我就相信她回头，那以前的事情就是已过，在基督里面都变成新的了。
嗯，
就好像我们就要活出神的那一份的性情，就是说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神是永不追究，而且神是忘记的一干二净。那我们也要这样，当我们的丈夫回头的时候，他说他已经知错了，他认罪了，他要重新的开始，他表示要重新对这个家庭委身，那我们就相信他这句话。
嗯，
他以前所做的事情我们就不翻旧账。
嗯，
就把他就从那里砍断，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
嗯，
再也不提起来。
嗯，
那这样我们才能，其实也是很奇怪的，就当一个做错事的丈夫，其实你放心，我们根本不需要来控告他。
嗯，
因为自有控告他的人二十四小时不休息的来控告他。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个控告的工作留给控告者来做。
嗯，
其实倒过来，那个做错事情的丈夫他心里面一定有愧疚。
对，
可是你相反的，你不去就是说你完全的接纳他，你不再去提以前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很感激。
对，
他这个感激会让他更珍惜他所有的东西。
嗯，
相反你嘴巴说饶恕他，然后每天晚上就唠叨他以前的事情。
嗯，然后也把他的手机拿出来再
对
再检查，
再检查看他有没有不好的短讯啊。
嗯，
然后每天就是下班就打电话给他啊，问他在哪里啊。
嗯，
等等的这些的不信任呢，让他跟你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嗯，
那同样的，当他跟你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很多的感受没有办法跟你来沟通，没有办法跟你来表达。比如说他跟你之间的关系，他有一种很不被信任的感觉，可是他这个感觉没办法跟你讲。
嗯，
因为这个感觉是你给他的。
对，
那他可能就慢慢就要找其他人来讲了。如果他讲找同性的还好一点。
嗯，
啊，如果他突然间有一个身边有一个女士出现，然后他就跟那个女士说：“哎，我太太一直都不信任我，我以前是做错个事情，可是我已经真心的想悔改，可是他都不相信我，等等的，糟糕了。”因为他的感受，
嗯，
如果对方能认同，对方又可怜他，其实你是一个不错的男人呐，啊。哎呀，你太太为什么不给你机会？等等的，这样子两边那个感受一沟通。本来没有婚外情都变成有婚外情。
嗯，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那个重建是非常重要。所以就是跟我们跟神一样，就是如果我们他已经认罪，我们就要好像神一样选择完全的相信他，完全的接纳，而且把以前东西一笔勾销，
嗯，
不要再提起来。
嗯，
啊，然后要跟他一起重新的建立那一份的信。啊，我们要相信，就是一切在神的里面就重新开始。你就当他是好像第一次追求你一样，
嗯，
你答应嫁给他一样，你就完全的信任他，完全的委身给他。这份信任和委身，你会留住他的心。
嗯嗯，是的， 我觉得非常宝贵的是，作为一个妻子或者作为一个丈夫，当自己的伴侣肯回头回到家里面，重新的来建立两个人的关系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一些鼓励啊。
对，
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
他会有很大的罪疚感。
对对，他已经其实都没有信心，但是今天他肯回头，那我觉得另外一半呢，有智慧的话，就是像刚才讲的，一笔勾销，就是忘得一干二净的过去的事情。忘了，
对，
不要去想，也不要去讲，就是给他机会，让他重新做。可能他有的时候做的也不是很好，但是你能够给他一些支持鼓励的话，让他会感到很感激的。就是说我虽然过去做错了，但是我现在的妻子呢，他不但是接纳我，他还给我这样的机会，还支持我，还给我一些鼓励。那我相信有良心的人，他都会知道珍惜。这个、
对，很多时候我们是真的是站错了位置，因为我们生怕我们不提醒他，他会不会老毛病就发作。
嗯，
那这样的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安全感的一个表现。
嗯，
那其实呢，我们要认清楚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仇敌，有魔鬼在。所以呢，这种魔鬼的工作，我们就留给魔鬼做就好了。
嗯，
我们千万不要在我们的婚姻上面自己不小心把自己变成在魔鬼的地步。什么是魔鬼的地步？就是我们成为控诉者。
嗯，
其实呢，我们真的不需要控诉任何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做错事情的时候，你放心，魔鬼是非常勤劳的，
他很开心，
对，他会非常忠心的做他要做的工作，就是不停的去控诉一个人。所以呢，我们根本不需要扮演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就留给魔鬼就好了。
嗯，
那我们是应该站在神的这一边，来爱，来接纳，来建立，来鼓励。那你就会发现整个的那个关系就会完全走到另外一个方向，那个幸福美满，那个神的爱就在那边。当这样的爱存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医治的能力是非常大，而且他的那种吸引的能力是没有人可以拒绝的。所以我们要把神的爱带到我们的家里面，而不是把仇敌的那个控诉、不信任、破坏、离间放在我们的家里面。所以我们要，圣经就是说，我们要当智慧的妇人。
对，
智慧的妇人就是我们要选择生死，选择把什么样的东西放在我们的家里面。那我们要选的就是把神的爱、把神的法则放在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夫妻的关系里面，而不要把仇敌的作为和仇敌的做事情的方法放在里面。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很多姐妹就不小心就扮演了魔鬼的角色，那这样的话，这个婚姻就很难重建。
是的，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教导跟提醒呢，来帮助夫妻们能够在两个人的关系上面，特别是其中一方面做错事情的时候呢，能够给对方多一点的支持。也感恩的是，最后我也想问一下王牧师，今天如果是有一对夫妻，那曾经做错事情了，现在他肯回头了，那他们两个人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两个人都失去信心了，因为受到伤害嘛，但是他们现在愿意重新的开始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教他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来建立两个人的关系呢？
哦，我想是多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最好就是说有一个医治的环境。
嗯，
我所谓的医治的环境，就是说有一些能明白他们的弟兄姐妹，属灵上面的同伴，可以给他们一个
陪伴着他们、
因为这个安全网是非常重要的。
哦，
因为他们在重建的过程，尤其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很脆弱的。
对，
那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网呢，来拖住他。可是要小心，一定要男帮男，女帮女。
对，
就是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一定是夫妻一起来做夫妻的事工。
嗯，
所以弟兄有问题找我， 姐妹有问题找我太太。
嗯，
很可惜，就是因为我太太的国语不行，因为要不然的话，应该这个节目应该请她一起来，
应该是一起来讲的。
对，因为她是、嗯、她可以站在姐妹的角度来讲姐妹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做辅导的时候，就会发现太太我太太她会非常，有时候会有很多很有智慧的言语出来，
嗯、
是我们做弟兄没有办法想得出来的。
嗯，
所以呢，要帮助他们重建，第一就是要有一些这样的成熟的在基督里面的夫妻，可以成为一个的资源系统来支援这一对。然后第二呢，就是说我觉得他们要重建他们之间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怎么去重建呢？
嗯、
是要从他们一起来寻求神开始。
嗯、
所以当他们这样重建的时候，他们夫妻最好就是他们可以有一起读经祷告，然后彼此认罪的时候，在一个读经祷告，在有一个在一个神的同在的那个气氛里面，然后你可以很自由的把自己以前的所做错的事情向对方来坦白了，来认罪，然后对方呢要在基督爱里面宣告我接纳我原谅，那这样呢彼此的那个信任的关系可以重新的建立起来，然后呢也不让魔鬼再留任何的地步。
嗯，
比如说可能真的做错事情的丈夫要跟太太说太太对不起你，我曾经跟某某某某人发生了关系、
嗯、
等等等等我破坏这段婚姻的关系，然后当妻子说我要奉耶稣的名宣告饶恕你、
嗯、
因为神饶恕了你我也饶恕你、
嗯、
那这个复合的能力就会产生，而且呢当他们连这件事情都可以坦白的来认罪的时候，那夫妻之间就再没有任何的垃圾，再没有任何的秘密、
嗯、
再没有任何的伤害要藏起来。其实在神的里面就是我们要把一切都打开，让神的光进入，
对，
不可以再有任何的东西你把它藏起来，比如说内疚的感觉啊，或者我对谁还有一点古古怪怪的感觉、
嗯、
我不能让太太知道，那这个东西发展下去就一定出问题。
嗯，
可是如果你能很坦白的跟太太说，太太我也觉得怪怪的，我不应该对那个姐妹产生这样的感觉，可是我就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你能为我祷告吗？
嗯，
你想想看，如果你
很真诚坦白，
很真诚很坦白、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都可以这样开放出来，
对，
而太太也够成熟，可以接纳，可以宣告神的饶恕在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夫妻之间以后就再也没有秘密了。
嗯，
那在这个没有秘密之下呢，那个感情就真正的连在一块儿，然后你会发现那个之间的那个信任和关系就真正的就被建立起来了。
嗯，
所以这个是这两个层面要一起来做。那当然他们能不能这样这么放心的来建造，其实最好是真的是旁边有一些成熟的一些的基督徒的夫妇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见证就经历过的人分享他们的故事怎么被重建的话，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信心上面的一个激发和一个建立。所以我就称这种的东西加在一起就叫一个医治的环境。
嗯，
那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这样医治的环境。
对，
这个医治的环境不单只是讲了夫妻的关系，甚至是在任何的其他人际关系啊，或者服事上的伤害等等，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整个就是一个医治的环境，就让受伤的人进来的时候他可以得到医治，他可以跟神的关系可以复活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我相信这个是神的心意、
嗯、
神要教会就建立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
让人进来以后他觉得他不是，就人不是带着一个有色的眼睛来看他、
嗯、
是反而是接纳他的，让他可以在一个很放心的环境之下向神向人来认罪、
嗯、
那罪是很特别的，他一张开来一见光，那个罪就死掉了、
嗯、
他的那个罪的权势就已经不在了，那神的医治，神的那个真正的自由就可以临到他的生命当中。
嗯，所以这样听王牧师说的话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要有属灵的长者，就是夫妻
或者同伴
啊，夫妻来陪伴着他们，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很脆弱嘛。
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有人在陪伴着你，有人在支持你。那第二方面就是一定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两个夫妻两个一块读经祷告认罪悔改，
对，
那
互相认罪，
对，互相认罪哈，然后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三方面，王牧师也讲到的，就是教会的这个传道人也好，或者是在这一方面有经历的人，自己曾经走过这一个路的人，出来帮助他们做见证，
对，
可以激励他们。
对，
然后王牧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我们去帮助这样的夫妻的时候，就是弟兄帮助弟兄，姊妹帮助姊妹。
对，因为在他们的在开始重新建立那个关系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很脆弱。
嗯，
你想想看，如果说我是一个弟兄，可是我去辅导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当然她就会感觉，哎，为什么这个弟兄很明白我？
对，
然后就是她自然就会做一个比较。你看我那个丈夫真不像话。如果说、说是这个，那你看他多好、为什么这个才像是弟兄嘛？然后她可能就会把那个感情错误的投放。
对，
还有呢。做弟兄也是一样，本来我是想辅导他、可是你在他的个案里面，你觉得哦，真的很委屈，他真的很可怜、由怜就生爱，
对，
那就糟糕了。到最后呢、就变成本来是想帮助他，反而就拆毁了他们本来那个很脆弱要重建的，甚至是连自己的家庭都赔上了。
对，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个整个辅导的过程里面，一定是这样：弟兄帮助弟兄，姐妹帮助姐妹，千万不能那个异性来辅导。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
而且呢，我觉得夫妻两个人一起去帮助，也是一个很好的。
对，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跟我太太之间也要完全的敞开啊。
对对。
要不然的话，如果我去跟那个姐妹辅导，有些东西我又不能带，这就很奇怪了。所以呢，最好的就是真的是两夫妻来帮助两夫妻。那然后我们都清楚当中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帮助。
听了今天王牧师的分享，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一定得到很多很多的提醒，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教导。那听众朋友，一连几趟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如果你听了对你自己有一些提醒或者是有一些帮助，甚至你听了有一些感受的话，盼望你能够写信来跟我们交流。你有什么难处的话，你也可以写信给王牧师的。再次的谢谢王牧师你的参与，也就是大大的使用你。谢谢。
谢谢各位。